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先知在本族本乡是不受人尊重的。当一个先知在那个地方成长，你细个可能用什么尿片那些街坊都知道的时候，那些人其实是一直会当你做细侄。哪怕你讲那些东西很有道理都好，他只不过是当耳边风。不紧要啦，细路仔不识世界，他讲的东西这样得罪人。做先知呢最困难，最困难就是在本族本乡。所以今日呢，我们见到阿摩斯他的难处就是向他自己的家乡的人讲他的要讲上帝的救恩。同样的，我们今日在生命当中，我们对家人传福音可能都是最难的。所有人都睇住你大，睇住你坏，或者睇住你变好啦。喺个过程当中，佢系咪能够相信你所信嘅嘢系值得佢信呢？这个系值得提醒我哋。我哋可唔可以将我哋今日系向屋企人传福音嘅旅程，同阿摩斯向佢嘅族人去传呢个嘅上帝嘅审判系比较起嚟呢？试下。或者学习下，请嚟李祥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阿摩斯书》6章3至13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阿摩斯书》6章3至4节说，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塔上，吃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财富都是神所赐予的。今日或者你和我并没有躺在象牙床上这么奢侈的生活，但是我们的金钱用在穷人身上的又会有多少呢？象牙是当时的入口货来的，是极为稀有的名贵奢侈品，即使是少量的象牙都已经象征富有，更何况是一张镶嵌了象牙的大床呢？浪费在上面的资财，如果运用合宜，不知道可以帮助到多少的穷苦人呢？在阿摩斯书6章8到11节，阿摩斯指出，以色列百姓以建筑华美的房屋去炫耀自己的成就，当然居住环境的舒适并不是一种罪过，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这些成为了自满和夸口的源头。神将房屋赐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生存、生活还有侍奉的需要，而不是让我们藉此而自夸。根据阿摩斯书6章10节记载，有人战战兢兢，不敢出声，连神的名字都不敢提。为什么？其实在这里，阿摩斯是很形象化地描绘出从神而来的可怕审判。即使是在悲苦患难的时候，百姓都不敢提及神的名字， 恐怕会因此招惹神的愤怒，带来另一次的审判。阿摩斯书六章十三节说，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国吗？这节经文提到了国，在圣经的国呢，往往是象征权力，而这里可能所指的是以色列所信靠的耶罗波安二世的大军。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阿摩斯书六章十四节到七章十五节的内容。阿摩斯书六章十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这里就是指一直到阿兰。哈马口就是阿兰的首都，而阿拉巴河呢，是从约旦河的另一边一直流到死海。在这里神的意思是，从北方来的敌人要横扫全地。敌人不是阿兰王便哈达，而是将以色列掳去的亚述王。根据民数记三十四章八到十二节和列王纪下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的记载，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是神给以色列做基业的最大的边界，就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实际所占领的领土。哈马口在以色列国北端，阿拉巴的河是流入死海的其中一条小河。从哈马口直到阿拉巴的河，就是说北国从北到南的全部境界。但是以色列因为在神面前傲慢无礼，最终就面临主前722年被亚述进攻而灭亡的这一场悲惨命运。阿摩斯书的第七章开启了这个书卷的第三部分和最后的一部分。最后三章经文会讲到将来的异象。虽然阿摩斯被人称为是一个乡下佬的农夫牧师，在高地上面大声喊叫，但是神的确是给了他几个相当奇特的异象。阿摩斯书第七章讲述亚述进攻以色列，记录了阿摩斯所见到的三个异象。这些异象都预示了亚述的进攻。前两个异象是藉着阿摩斯的恳切祷告而避免，但是第三个异象却是如期成为事实。历史上亚述的第一次进攻是在米拿时期，但是因为米拿进贡很多贡品，他们就撤退了。第二次进攻呢，是在试图实行反亚述政策的亚比加统治时期，藉着提甲拉皮列式来到去实现。但是等到比加死了之后，亚述将何西亚王当作傀儡，他们又撤退了。第三次进攻就是通过撒曼以色来实现的，这一次呢，就完全地占领了以色列了。列王纪下十七章三到六节记载，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梭，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了，就把他锁禁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阿摩斯书七章一节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做蝗虫。刚发生的时候，主做蝗虫，意思就是蝗虫之灾的降临。当时在应许之地，一年是会有两次的收成， 第一次的收成是要交给王当作税收的。其实百姓要给出的比起十分一的奉献还要多，他们大概呢是要付出全部收成的十分三呢。而这一次在王收了他的那一份之后，蝗虫之灾就来到了，将他们辛苦耕耘的收成全部吃光。这个惩罚震撼百姓，同时亦都是给他们的一个警告。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这句说话在下文提及的异象当中，即是亚摩斯书第七章第四节、第七节，还有八章一节里面，都是重复的来到使用的。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这一句就含有一个意思，是神亲自让亚摩斯看到异象的强烈意志。蝗虫即是蚂蚱，就是指进攻以色列的亚述大军。亚摩斯书七章二节，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亚摩斯他求告神话，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几乎是没有任何剩下的东西，令到我们很软弱，连站都站不住了。他求神去赦免他们，帮助他们。那请注意，神对以色列真是非常之仁慈的。这段经文表示出祷告的能力，已经预言必定发生的事，因着真诚的祷告而得到保留审判的一种回答。但是这种中保祷告呢，只能够有效于一时。如果百姓并没有即时的忏悔，最终呢是不能够解决到问题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只有伴随着实际的行动，发自内心的真诚悔改，才能够和解到神同人之间的关系。亚摩斯书七章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神是说，好啦，算啦，我不会令你们继续软弱了。神就除灭了蝗虫，好让他们能够丰收。你可能以为，咦，神这么仁慈，百姓就应该回转归向神咯。事实上呢，他们没有这样做。在这一章第一到第九节当中，亚摩斯为他的百姓来代祷，这里描述出以色列的三个恶兆。第一个恶兆可能象征亚述王普勒的攻击，是用了吞灭全地的蝗虫来到形容，而神应允亚摩斯的祷告，让他们避过了这个审判。亚摩斯书七章四节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消灭。好多解经家认为这里提的火是指旱灾，我相信旱灾的确是同火相连在一起。当天气干燥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森林大火了。我认为这样是因为呢，人对公共环境的无知，有很多人会乱地扔烟头，留下火种等等。无论怎样，火灾可以造成干旱的。而亚摩斯就在这里讲得相当清楚了，是火灾造成的毁灭。亚摩斯书七章五至六节经文记载，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指示，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于是呢，神就降下大雨，扑灭大火。神再一次垂听他的祷告。经文上面说神后悔了，是因为百姓祷告。神真是很仁慈的，令到灾难得以停止。而最可怕的其实是拒绝基督，会造成永远的沉沦。你怎能够抗拒这位满有恩慈、满有恩典、满有爱心的神呢？神爱你，犯罪抗拒神是非常之可怕、非常之恐怖的事来的。 阿摩斯书七章四到六节呢段经文讲述到关于火嘅异象。呢度第二次异象当中火嘅灾难呢，比之前嗰次蝗虫灾难系更加深重。由此可见啊，冇善用忏悔嘅机会呢，将会造成更深嘅试炼。即系话，其实神俾咗人忏悔嘅机会，但系人就拒绝忏悔，从而犯下当受审判嘅另一种罪。通过呢卷书呢，我哋应该明白啊，伴随祝福嘅责任同伴随惩罚嘅祝福，呢啲好似睇嚟互相矛盾嘅现象，其实当中就包含咗神嘅和谐嘅原理。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刚才提到第二个恶兆，可能是提甲拉皮列式的入侵，用了燃烧的火作为代表，先至祷告说雅各微弱抵受不住了，因此神呢再次免去这一场的灾难。阿摩斯书七章七到八节说，他又指示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圣经呢有好几个地方都用了准绳这个词语。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八到四十节就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流直到各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纳山，又转到哥亚，抛尸的全谷和倒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给伦溪，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呢度就讲到准绳了。每次圣经出现准绳的异象，例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七节，撒加利亚书二章一到二节，在这些地方都是表示神要准备审判。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七节就记载神的先知对白沙撒王说，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当神开始量度宽度或者高度的时候，那你就知道百姓达不到神的要求，神是预备着要审判他们。而这一次呢，阿摩斯他没有再为百姓求情了，因为他知道神的审判呢是公正的。阿摩斯书七章九节，以撒的幽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换句话讲，神话耶罗波安的家呢是得不到平安的。神的原则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因此呢，耶罗波安的家没有平安。每当准绳的异象出现的时候，都是表示神要施行审判。如果我们都用神的准绳量度自己，你认为结果会是怎样呢？你又可以怎样做呢？人是很难达到神的标准的。阿摩斯书七章七到九节这段经文就记录了第三次关于准绳的异象了。这次异象和之前两次不同的地方是没有了阿摩斯的中保祷告。准绳是测量建筑物垂直度的工具，在建筑的时候来到使用，这里就象征着判断价值观的标准，即是律法。手拿着这个律法准绳的人呢，其实就是神。由此可见，神成为了去建立和毁灭有关人类历史生死祸福的那个掌控者。墙是按准绳建筑的，具体可以解释以下几点。第一，墙是以色列人认为坚固的撒玛利亚。第二， 长是以色列的全体百姓。第三，长是讲紧耶罗波安的王国。我们见到下，无论人看来几咁坚固的东西，神都可以按他的意思去到毁灭。就算是以色列认为赐予祝福的偶像，甚至富强如耶罗波安的王国，如果没有按照正确的统治原则来到建立，这一切都会是虚浮。因此呢，正确的方向就是人类要依靠神，并且为实现神的旨意奋勇前行。第三个恶兆可能就是指撒曼以色摧毁撒玛利亚这件事。准成就代表呢，这个审判是绝对公正，神宣告说他不再怜悯以色列或者饶恕他们了。跟着下来在几个异象当中呢，加插入一小段的历史插曲，是关于先知阿摩斯个人的经历。我已经将这一段在阿摩斯书的引言那里呢介绍过的了，而这个故事放在这里呢其实相当合适。阿摩斯书七章十至十一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如果你翻转头仔细睇下呢一章嘅第九节，你就知道阿玛谢喺度讲紧大话。呢、这个亦系今日教会嘅悲剧。每一次我教导圣经嘅时候呢，总系希望尽量深入浅出，但系依然有好多人会曲解我嘅意思。佢哋会乱讲一啲我从来冇讲过嘅说话，有时候呢系因为佢听唔明白，或者系听错咗。不过有些时候呢是故意这样做。阿玛谢是拜金牛犊的祭司，那可想而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受金钱所雇佣的祭司，他只会讲出王要他讲的说话。我也猜想呢，他看来是一个有文化的但是口甜舌滑的人。我又这样说，他精于拍马屁。他不会在讲台上来开炮，他只会奉承人。当然他很懂得讨好人，他都会有一些才干长处，令他在很多地方受到欢迎。现在阿玛谢故意对王讲阿摩斯的坏话。阿摩斯其实没有说耶罗波安的家必被刀杀，阿摩斯是说神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是指到将要发生的战争。后来果然就是这样啦，以色列最后成为了亚述的俘虏了。阿玛谢很可能是在伯特利主管偶像敬拜的大祭司，可能是得到耶罗波安的信任，在伯特利的圣所去执行和王宫有关的御用职务。无论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总有一些人为着自己的安逸而去利用宗教，将统治者的治理全部合理化。阿玛谢看来就是这种人，这种人将自己的安逸看得比宗教信念更加重要，结果就是害了自己又导致亡国。阿玛谢为了要害阿摩斯，他提出两个假证据。第一，将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这一句改造耶罗波安死在刀下。第二，虽然证明了阿摩斯有关灭亡的预言，不过他就删走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的这一句。这个是阿玛谢为到刺激耶罗波安，他捏造夸张，企图将宣告相反预言威胁到自己的这个阿摩斯讲成为一个叛徒。阿摩斯书七章十二到十三节，阿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伯特利的祭司阿玛谢向来是拜偶像的，他禁止阿摩斯讲预言攻击王在伯特利的圣所，并且吩咐阿摩斯回犹大的家乡， 回去那里找食吧。阿玛谢找阿摩斯当面羞辱他，鄙视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我真的很想知道其实阿玛谢写过什么书卷呢？我们手上呢有一卷在2500多年前写成的阿摩斯书，但是就没有阿玛谢所写的书。阿玛谢说阿摩斯是个乡下佬，指责阿摩斯根本没有资格在王的圣所来到讲道。他说我们这里讲的道都是很温和的，不希望有人过界。他又跟阿摩斯说你这个先见不如走回去犹大地吧。换句话说就是你尽快离开这里，你走吧，我们这里不需要你的，你已经在王的圣所讲过道了，对你来说什么都够了，好像你这样资质的牧师是不适合在王的讲台上面讲道。虽然阿摩斯是一个农村来的传道人，没有受过特别的神学训练，但是他不是饭桶，我们知道他绝对合适在那里讲道，因为他是属神的，是最好的牧师，一个全讲圣经的牧师是能够安慰到人，是现今教会最需要的人。通过这段经文对阿玛谢的愤怒嫉妒的描述，我们知道先知阿摩斯的预言讲道事工是多么热情。于是魔鬼下为到不会失去自己的领土，就通过他的方言诡计加倍逼迫城的仆人。阿摩斯书七章十四至十五节，阿摩斯对阿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们以色列说预言。我们看到阿摩斯用温和的语气回答阿玛谢，他是高举神话语的权威。在这里我们感觉到阿摩斯顺从神在世上的命令，不会畏惧任何逼迫的这份使命感。阿摩斯高尚的态度和他的回应显示出他是有节制的人，他并没有发出先知的怒吼，他亦不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说为什么我知道我不是先知，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个先知，又没有入过你们的神学院，我亦不是先知的儿子，我不过是一个牧人修理桑树，不过神选召我叫我讲预言，神将我放在这里。当一个人有这样的信心，他就有真正的自信。当人要全职侍奉神的时候，必须确定有神的呼召。很多人原本可以选择做其他工作的，却是甘愿放低一切服侍主，因为有神的呼召。如果神呼召了你，你就不要让其他事情拦了你了。经文的讲解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CHUANYUE 2123啊，穿越2@良友 LIANGYOU.NET。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生命中，盼你顺遂。